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新约的信息。我今天的题目是蛮有信心的新约执事。我还是像以往一样哈，先给新约执事做一个定义。我比较喜欢在彼得前书有一节经文他是这样讲的，他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这样的人呢就是新约执事。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定义那根据这个定义的话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是新约执事，而且可以这样讲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全职的新约执事。有一次很多年前有一个 Intel 的这个 Senior VP， 他的名字叫做 Pat Gelsing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人。他到华人教会来做见证正好那时候我也在场他在见证当中他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当中是全职的新约传道人的请举手。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会众里面呢好像是有两个人举手就是坐在最前面的一个是牧师一个是长老。然后他就继续的问，他说请问在座的是全职的新约执事的请举手。这次呢又多了几个人举手然后他就一直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直到最后呢大部分人都举起了他们这双很可爱的手。那当时我刚刚信主没多久我看到左边的人也举手了，然后看到右边的人也举手了，我在想我要不要举手。我虽然不是很明白这个派他的意思，但是出于一种礼貌的压力，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我也举起了我这一双你都不是很高，但是还是举起来了后来回来以后很多年我就在思想他这个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开始明白其实严格程度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全职的新约执事，传福音是我们的天职，传福音是我们的天职。那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呢才是我们的兼职，你们同意这个观点吗？你同意你点一下头好不好，你不用举手你点点头我就知道你在听我的话感谢主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全职的新约执事，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称职的呢不一定的。所以今天我就想用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来跟大家来思想究竟什么是称职的胜任的而且是蛮有信心的新约执事。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一个无限伟大的神居然会拣选一个有限的一群有限的血肉之躯成为你的器皿。主啊，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稀奇这种反差激励我们来思想你那无比的怜悯和大爱。主啊，今天这段经文非常的困难，愿主将你的圣灵能够厚厚的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讲的还听的都经过圣灵膏抹的处理，主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益处。求主以多多的怜悯恩待我们这段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我还是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那我就想了一个三个英文字上次我让大家猜过在湾区很忙的三 B 人那这次呢我就改成三 C， 三个 C 所以这段经文我就用三个 C 来 来总结，我不会让你猜啊，因为这三个 C 比较困难。第一个 C 呢，第一个 C 叫做 credential 啊，就是资格认证啊 ，credential。那这个是二章十六节，我可能要往前伸一点，二章十六节到三章第三节。第二个 C 呢，是叫做 competence， 就是胜任的啊，能够称职的、competence。啊，第三个 C 呢，就是 confidence， 啊，就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充满着信心的、confidence， 很容易记得哈，三个 C：credential、competence、confidence。那中文呢就是认证的、资格认证的；第二个就是胜任的、称职的；第三个就是放胆的、充满信心的。我先来讲一下《哥林多后书》的这段经文的一些背景。你知道保罗他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后书》吗？因为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他要恢复他跟哥林多教会之间已经破坏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当保罗他创办了哥林多教会，创立了哥林多教会之后呢，他离开，然后从外面来了一些传道人，那些传道人是假的使徒，他们为了抬举自己的身份，他们就贬低保罗的权柄，他们就说保罗呢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所以保罗他为了保住这个福音的效果，他就被迫站起来为自己的福音的，为这个使徒的身份来辩护，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从头到末了都是围绕一个主题。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才是合格的，才是一个完全合乎神心意的新约指示啊？这个是背景啊。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啊，第一点就是资格认证。那经文是在第二章十六节到三章三节，我们刚才只读到第一节，不过我们便没关系。好。我们这方啊，这关于这个认证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有一点分享。第一个就是福音的推荐信啊，第一个认证。第二个呢是内在的品格，第三个是要成为圣灵的管道。所以我问大家啊，当我们提到这个资格认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我们去找工作，第一个会想到什么？Resume， 对不对？就是这个资历证书 ，Resume。你知道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假使徒，他们手里面拿着这个从耶路撒冷带来的推荐信，然后他说：“你看，我们有高等学府的学历，而保罗你呢，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才是真的使徒，而保罗你是假的。”我想问大家一下啊。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需要这个认证啊？认证书啊？什么样的人需要认证书？啊？
没有能力的，
自己比
较心急。对，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 point， 只有那些 looking， 就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他去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呢，他需要这个资格认证。那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他需不需要认证书啊？很多年前哈，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因为在国营工厂，这个待遇不是很好，所以呢，我就背起我的书包，跑到深圳去找外企去找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大概是1992年的时候，天气很热。我那个夏天走遍了深圳的这个很多的工业园，走了几百个深圳的外企公司，然后递上我的简历，但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请我，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都问我一句话：你有没有推荐信呢？我说为什么你要有推荐信？他说：“你既然没有工作，然后又没有人推荐你，我们怎么知道 你是一个合格的，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哎呀，我当时听了，我说是啊，啊，第一个工作很难找。但是有些人是不需要这个资格认证的，你知道哪些人不需要？啊，哪些人不需要？对，啊，你请问这个苹果公司的 founder 啊，他需要推荐信吗？
需要。
啊，我们手里面每个人手里抓的这个手机，苹果手机啊，你们用苹果手机的举下手好吗？哦，好像不多。只要每个人有苹果手机的，那个手机呢，就是乔布斯的推荐信。乔布斯他没有大学毕业，他也没有资格认证，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我想保罗在这段经文啊，他讲的在第一到第三节，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岂是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借信给你们，用你们的借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保罗讲，他说这个教会的人啊，都是因为保罗而信主的。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所以这一群信徒呢，就是他的推荐信。啊，这个我们对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些提醒。其实保罗讲的推荐信呢，不是从人那里来的，而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的推荐信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封福音的推荐信，我们的推荐信呢，就是因为我们而信主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见信。所以我们今天哈，如果我们信主很多年，但是在我们的周围如果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我们而信主的，那我们这个新约指示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合格的新约指示呢？啊，是吗？我想这个有点问题。好，我要进入到第二点。那是不是我们有这个福音推荐信，我们就是合格的新约指示呢？其实不是啊。我们来再读一段经文，要跳到第二章十六节。他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的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是哥林多后书往前一点点，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他在这里啊，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个新约指示不单单需要有福音的推荐信，他必须还具备一个内在的品格。为什么呢？因为新约指示这个职任啊，责任实在是太重大了。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描绘了一幅非常特别的图画。所以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你知道在罗马，当罗马将军带着人去打仗得胜归来之后，他会举行一个盛大的游行，然后这个游行呢，他会把这些俘虏放在这个游行的队伍当中，然后在这群俘虏当中呢，其中有一群俘虏在游行完毕之后呢，是将会被处死，但是还有一群俘虏在游行完毕之后将会得释放。然后在这个队伍当中啊，有一个角色就是罗马的祭司，他会点着一个很特殊的香，那这个香味呢，如果被那些将要被处死的人闻到，这个香气是什么香气啊？死的嘛，他游行完了，他马上就要被斩首了。可是对那些将要被释放的俘虏，这个香气是什么香气呢？是活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新约指示这个职分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他在第二章十六节，他大叫一声，他说：“这样的职分，有谁可以担当得起呢？”其实他的答案不问自答，他说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担当得起。所以保罗讲，他说：“新约指示的第二个的认证，还必须有一个内在的品格。”所以我知道哈，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他 他有属灵的恩赐，但是没有属灵的品格的话，那他在教会里面所带来的破坏力是很大的。我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人物是有属灵恩赐但是没有属灵品格的？有吗？很多，你举一个好吗？哦，参孙，这边有没有？还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人物是有属灵恩赐，但是完全没有属灵品格的？有没有？这个人很有名的哦。
犹大。
哎，对了 ，Patsy， 我觉得犹大是最典型的。你知道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主耶稣跟门徒说：“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将要卖我。”然后呢，我给一些暗示，我这个饼给谁，那个人就要卖我。然后呢，耶稣就蘸着饼就交给犹大，但是当中的十一个门徒居然没有一个人认出犹大居然是一个叛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恩赐跟其他的门徒完全一样。当门徒出去赶鬼的时候，门徒把鬼赶出来，犹大的鬼能不能赶出来？照样赶出来。当门徒出去医病的时候，门徒可以把那个麻风病人医好，犹大照样可以把麻风病人给医好。所以从外面来看呢，犹大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可是他里面却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其实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啊。请问在教会里有没有有恩赐但是没有品格的人呢？这个我就不举了哈，大家很敏感。有一个牧师非常有名啊，他在他侍奉当中他犯了奸淫，所以他每次当他被将要被逼到神的面前将要悔改的时候呢，他就有机会在教会讲一篇道，讲完道之后有些会众就跑到他面前说，他说你今天讲的道真是讲得太好了而且痛哭流涕的来到这个牧师面前，他说你的道帮助了我。所以这个牧师就说他说神居然还用我，看来我还没有这么坏看来我还是没有这么烂。所以呢，他又慢慢的又回到原来那条老路上他每次要开始要悔改的时候，他又有机会又讲会众又说：“哎，你的道很感动了我，真的是改变了我的生命。”后来一直到一个地步，这个事情东窗事发，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破坏力。那些因为他信主的，而且是得过他很多帮助的，听到这个消息，反而跌倒得更厉害。你说这个破坏力是不是比原来更大？这个很厉害，所以。光有恩赐没有品格这样的人是什么呢？所以有一个人他这样讲一句话，他说一个有恩赐但是没有品格的人，他最好不要上台去传福音，但是一旦上了台呢，他就千万最好是不要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下来以后就会穿帮了上去就不要上，上了一清就不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立志传福音的人一个最大的提醒。好，第一个有了认证资格，有福音的推荐信，有了品格，是不是就是一个合格的新约执事呢？是吗？还差一个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成的，乃是用永生的灵所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个第三章的第三节。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新约的执事，还必须要成为圣灵的管道。 圣灵的管道。保罗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图画，我给大家尝试描绘一下什么叫做新约指示呢。在这幅图画当中有一个作者，然后那个作者拿着一支笔，然后这个笔呢蘸着墨水，然后这个作者在写文章。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新约指示在这幅图画里究竟是哪一个角色啊？有一个人拿着一支笔，然后呢蘸着墨水在写文章。那这个新约指示，我们这些指示在这幅图画里面是哪一个角色？是哪一个角色？哎，这个很显然啊。哎，你们说是哪个角色？哎，你们有点互动啊，让我知道你在听我讲啊。
写字，
墨水。
啊？
他说墨水，我说写字。
笔。
哎，这样讲对了，笔。那支笔就是这个新约指示。啊，那支笔就是新约指示。那我们要成为这个好的称职的新约指示，就要成为一支好笔。那一支笔要好用有什么条件呢？第一个，你写的时候这个墨水要非常的顺畅。第二个，这个笔抓在手里面呢要很舒服，对吧？同意吗？我记得以前一个朋友他送我一支笔，我蛮喜欢的，后来我发现那支笔还挺贵。我发现这支笔好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它的笔尖非常的用了那个金属啊，非常的高档。然后这个笔呢还要用一些很特别的墨水，好的墨水就会很流畅。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用的一支笔，首先要听话，听上帝的话，能够抓在神的手中啊，好用。第二个呢，这个笔呢要通畅。那通畅的笔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要很干净，那个笔要很干净嘛。而且同时这支笔里面常常还要有一些墨水，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样呢才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支笔。我尽我的努力来尝试描述这个新约指示的这个图画，我想这个对我有一些帮助。好了，我们讲完了这个认证三点啊。然后我们先来看这个能力 competence。 那新约指示需要什么样的装备呢？除了品格之外，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新约指示？我们来读一节经文，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哥林多后书3:4-5。如果我们延续前面讲的这个新约指示的这幅图画，我们是这支笔的话，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这支笔发挥它应有的能力呢？其实我们想到主耶稣啊，他就是上帝手中非常好用的一支笔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话，其实没有什么能力的，一切都是要依靠神，这个是关键。主耶稣他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稣他其实这里描绘了一幅图画，他是讲到他说这个轭啊，通常是在田里面这个牛耕田的时候，所以这个牛呢是挂在主人的身上。如果这头牛是一头非常听话的牛，主人让它往左它就往左，主人让它往右它就往右，那这头牛其实就是一头非常好用的牛，你们同意吗？也就是说它就是一头非常有能力的牛。但是如果碰到一头倔牛，很倔强的牛，如果这头牛你让它往左它就偏偏要往右，如果你要它往前它就偏偏要退后，那这是一头倔牛。那倔牛在这个主人的手中有没有能力啊？完全没有能力，它是捣乱嘛。所以我想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一定要成为，一定要依靠这个，依靠这位全能的上帝。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依靠圣灵，依靠圣灵。 因为经文在这里讲，他说他叫我们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字句，乃是凭经义，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些经文其实不太容易解释，我想简单来讲，保罗在这里意思，他是为了凸显圣灵的这个能力。圣灵有什么样的能力呢？我可以用圣经里面的两个这个五旬节的这个图画来给大家描述一下。在西乃山上，当神降下律法的时候，第一个五旬节，当以色列人拜偶像，请问有多少人上升了？出埃及记32-34章，第一个五旬节，当西乃山律法降下，有多少人上升？
三千人
上升。很多年后，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赐下圣灵，彼得第一次布道，有多少人得生命呢？三千。所以我就想，这是就是很好的一个对比啊，旧约的律法有没有圣灵，它就是什么，就是 kill， 因为人没有办法遵行律法，所以人就被律法所咒诅。可是，在新约的范围之内，信徒有圣灵，这个律法就不再成为一个咒诅，我们就因为圣灵可以成就。那不顺从肉体，反顺从圣灵的人身上，可以成就那个律法的意义。所以我本身是一个工程师，原来我就用一个等号，这个律法减掉圣灵，就等于什么？死。那律法加上圣灵呢，就等于活。不过我这里要做一点见证，那怎么样来依靠圣灵来做一个合格的新约指示呢？你知道这个，我在刚刚开始学习讲道的时候，其实我现在也是刚开始，我觉得压力很大。原因为什么呢？就像前面讲的，我们每个人传福音的人都是在散发一种香气，这个香气呢一出去呢，要么就让人死，要么就让人活，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要命啊？这个一出手就会见生死啊！所以摩西他在《生命记》他就讲，他说：“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们的面前，让你们拣选生命。”哎呀，我每次想到这个，我觉得压力太大了。我站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的腿都会在发软。可是属灵长辈们都来鼓励我，那你不要怕，你就去讲。但是他们常常送我一句话，他说你讲道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点，你一定要躲在耶和华的话语的后面，躲在耶和华话语的后面，因为圣经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是吧，如是说。可是呢，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讲，我在实际的操作当中遇到一些困难。你猜是什么困难呢？当我很认真的照着神的话语去讲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大家的就开始走神了。可是当我一开始讲见证、讲故事的时候呢，大家又醒过来了。所以每次都这样，所以我就很矛盾了。我说我要挡在神的话语的背后，但是呢，又不能让别人睡着。这个难度很大，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目标。我说我讲到其实要求不高，我只要看下去这个会众当中，当我讲到的时候有多少人在睡觉，我就知道这个有没有合神的心。两个要求，第一个躲在神的话语的背后，第二个不要让别人睡着。所以我就想，主啊，我说你帮助我，你让我散发的香气不是一个让人睡觉的香气，而是让人醒过来的香气。哇，这个很难的，真的非常难。 哎呀，我当时在这方面很多挣扎。后来有一次我读到一节圣经，对我帮助很大。我读给大家听好吗？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七节，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教训住在主里面。”哦，那天晚上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忽然间就好像明白了我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原因就是说，我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呢，这个神的话没有经过圣灵恩膏仔细的处理。我最近开始喜欢做菜，这个人到中年的话都会喜欢做菜的。那做菜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肉啊，做肉的话要好吃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这个肉要很新鲜，同意吗？但是光有肉行吗？所以烧肉的时候呢，一定要最后要浇上这个肉汁。如果你烧肉只有肉没有肉汁，这个菜端出来的时候就是干巴巴的。可是呢，如果你烧菜的时候你光有肉汁没有肉，那这个菜其实也没有什么营养，因为都是一些汤水。所以这两个东西呢都不可以少。我说啊，主，我说终于明白了，我也要讲神的话。问题就是说，这个神的话语一定要浇上足够的肉汁，但是这个肉汁很难熬啊，它是要熬出来的，所以就需要很多安静的时间啊。所以我每次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就非常渴慕有一段很安静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在关在这个书房里面。摆在我面前呢只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一本圣经，第二个就是一张纸啊。我就在想啊，我这样静仔细的读，读完以后呢就开始想有什么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就赶快写下来，然后就一直想一直写一直想一直写啊。这个就是在熬肉汁啊，熬肉汁啊。没有这个东西呢，这个话语讲出来很枯燥啊。前两天我这个熬到早上啊，半梦半醒的时候我忽然就醒过来啊，我就爬起来了。我太太就问：“你今天怎么起那么早？”我说：“圣灵有话了，赶快写下来。”啊，我讲到前都是这样的啊，有时候很早就爬起来了，就开始就。所以啊，这个哦，这方面我觉得真的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操练。神的话语非常的宝贵，它就跟那个肉一样，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肉汁的话呢，没有味道的。可是熬肉汁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弯曲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啊，大家都是时间很短，很快就要讲啊。这个是我一点点分享。好了，最后我们有了这个认证，我们有了一些装备能力，那剩下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怎么放胆去做嘛，放胆去做。所以这方面呢，我就分两点来分享：怎么样去做一个能够放得开的一个新约指示，能够有信心，然后可以放开，去传扬神的福音啊，这个是很大条的。第一个要有热忱，第二个呢要有信心跟胆量。我们先来讲这个热忱。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二节，他是这样讲：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的讲说。那大胆这个字就是 confident， 就是很有 confident 的，但是不是对自己有信心，而是对这位神有信心。我在想，保罗前面已经讲了这么多，他的这个放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我想了很久，我发现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胆量，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所传扬的是真的。你知道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他为他真正的 新约执事的职分，他在辩护。所以当一个人认定他所讲的是真的时候呢，他很自然的就会有 conviction， 他就会去放胆。有一个牧师他就发现他们教会对面的这个话剧院每次话剧开演的时候都是人山人海，可是当他开始讲到传扬的时候呢，教会的人数就是稀稀拉拉。所以他就很好奇，有一天他就到对面的这个话剧院去问他，问这个老板，他说你们演的话剧啊都是假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看呢？那这个话剧院老板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演的话剧的确是假的，不过呢我们是把假的当真的来演，可是你们呢是把真的当假的来传。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有时候我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是常常提醒自己说，这个东西我讲的这一段，或者说我去传扬的这个真，有没有感动我？假如都没有感动我的话，那能够影响感动你们的这个几率，你觉得是不是很低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首先要真的，要先能够让自己 commit， 自然而然的传扬出去的，就会带出有那个 passion。So Campbell Morgan， 他在他有一本小书里面，他说其实讲到传福音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 truth， 第二个是 clarity， 第三个是 passion。中文就是第一个就是要真理，第二个要很清晰，第三个要有 passion。那怎么才会 passion 呢？就他自己要被 convict， 他才会很自然的、很有胆量的去传扬这个信息。第二个，我来分享一下什么叫放胆。你们如果对我的个性有所了解的话，你们大概知道，我在放胆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有胆量的人，你如果让我没有准备好就起来讲话，我会非常的紧张。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上台讲道，你们猜我在什么地方讲道？第一次，生平第一次，我第一次去传福音是在中国大陆，很多年，不是很多年，大概四五年前，圣言中心就派我到中国的河北去培训圣经，然后他就说，他说七天当中有两天负责你讲道，你知道我当时从来没有上台讲过道，他说而且你讲道的对象呢，下面几十个人都是在中国大陆全职的传道人。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就非常的紧张在飞机上我都在预备我的信息，所以第一次上台讲道的时候，这个结果估计你们也可以猜得到了，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惨淡收场。哇，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在神的面前，我觉得我当时是在掉眼泪，所以我就说，我说我第一次讲道就讲得这么烂，那以后还怎么去传福音呢？所以我那天晚上就在神的面前认真的祷告，求神的恩典可以降临在我的身上。然后那天晚上几乎没怎么合眼，因为第二天还要再讲，所以那天早上四点钟我又爬起来，又开始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今天你不把这个圣灵的恩膏降在我身上，我就今天不讲了。我就跟他这里讨价还价，从四点钟一直跟他熬到六点钟，当然七点钟开饭。所以我就一直祷告祷告，突然间大概六点多钟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忽然间就有了一种很特别的平安，我就爬起来就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就上台讲道。 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忘记那次讲到的经历。我那天讲的内容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也是躲在神的话语的背后。可是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那天的讲道跟第一天的讲道有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每一个字讲出来的时候都是从我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讲的时候呢，我就看下面的人的眼睛，每个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我，然后眼睛里面都含着泪水。哎呀，我当时就很震惊，我说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当时就真的。而且下面的人鸦雀无声，连脚擦地板的声音都没有。我那天讲完道以后坐飞机回来，我在飞机上面我就跟神祷告，流了眼泪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说如果以后可以更多的让我经历这个圣灵的恩膏，我就更多的来侍奉你。所以圣灵是一个好东西啊，我们传福音一定要靠圣灵啊，不能光靠这个知识。最后我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来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读那节圣经。他说我们因基督在神的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因为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总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乃是出于神。最后做一个见证， Billy Graham 在1955年的时候，他来到剑桥大学来传福音。那个大礼堂可以坐8000人，所以当他要来剑桥大学来传福音的时候，英国的时代日报就报道说，他说美国有一个很传统的没有什么学术成就的这个 Billy Graham 居然赶到英国最好的大学来向这个天之骄子来传福音。所以我们要看看 Billy Graham 究竟有什么学问，然后要看看 Billy Graham 怎么样在剑桥大学的学生面前来这个惨淡收场。所以 Billy Graham 看到这篇报道以后他吓坏了，所以呢 Billy Graham 就准备了4篇的信息，他就引用了大量的这个哲学的这个 quote， 然后呢引用了很多的知识，引用了很多名人的这个话语。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他就告诉说美国传统的传道人也是有学问的。结果前面3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信主。到了第4天的晚上，格里汉他就跪在神的面前，他就在那里痛苦，他说，哇，他说我把原来那个讲章我不讲，我最后一堂 forget it， 我就要讲耶稣的血，讲耶稣的血。那当时你知道在这个剑桥大学的这个主校园，它有一个主教，也有这个校牧，他们都不相信耶稣的血能够有什么效果，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嗤之以鼻。他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讲这种耶稣的血。那天 Billy Graham 勇敢地走上讲台，打开圣经，从创世纪一直翻到启示录，结果那天整个会场都流满了血，而且整个会场都充满着这个血腥味。当时有一个见证人就坐在这个主教的旁边，他就看到这个主教和这个校牧用着一种很轻蔑的表情在看着 Billy Graham， 他们就等着 Billy Graham 出丑，但是他们表情当中看得出来他们很尴尬，他怎么会讲这个很血腥的血呢？结果当最后讲完以后，8000人当中有500个年轻人走上讲台信主。很多年后英国的一些传道人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都会回顾这段历史，他说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1955年在哪里，Billy Graham布道会哪天晚上，礼拜三什么题目，耶稣的血，耶稣的血怎么可以让你信主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觉得这个血充满了整个会场，当我走出这个会堂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耶稣好像是为我死的，他是为我死的，因为耶稣为我死，所以我就很感动，我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胆量在传福音的时候去传扬耶稣的血，但愿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我最后给大家读一节圣经，保罗这样讲，他说我已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而是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而在乎神的大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哦，主啊，新约的指示其实我们根本就不够格，按照神的标准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感谢主，你的恩召有绝对的把握和盼望，是吧？因为你的宝血有足够的功效，是吧？我们今天所信靠的不是世间的小学，也不是人间的哲学，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真理。我求你让我们每个人就像会台所唱的，带领大家所唱的，我们都勇敢地站起来，我们勇敢地走出去，我们勇敢地去传扬。传扬什么呢？就是传扬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为我流宝血。谢谢主，是吧？这样的信息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需要，是吧？因为今天大家都喜欢听哲学，都喜欢听一些理论，主，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耶稣爱我，为我舍己，这个道理最宝贵，这个道理是最珍贵的。谢谢主，求你存留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谢谢恩主恩待了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再唱一次，赐我自由，不靠车，不靠马，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高过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你的灵啊，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高过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接下来我们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请你站起来，或者是谁带你来的帮你介绍一下，请你讲一下你的姓名，从哪里来的，是谁介绍你来的。
每次我的儿子媳妇带我去，今天他们去马来西亚，我就现在来在新台了。
谢谢柯伯母。 从古巴丁诺来的，他的女儿是美珍，是我们的财务同工，欢迎。还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右手边有没有？介绍一下你的名字，从哪里来的？如果是中国来的，是中国哪一个地方？然后谁带你来？谁介绍你来的？
我叫张勇，这是我的太太李蕊，我们住在圣尼维尔，然后从中国过来一年的时间，然后是娜娜介绍我们来的，
欢迎。中间有没有？
他们也会去冬令会。
哦，欢迎欢迎。中间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左手边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哦，不是第一次了，他是我们这边的。几件事情报告哈，就是下个周五跟周日这边是关门的，所以这边也请你周五晚上跟周日不要到这边。